兄姐妹，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能够再来殿中啊，敬拜他，并且来亲近他，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一周开始的心思意念。所以今天我要继续要从彼得前书啊，来跟大家思想神怎么样活出神召我们的指望啊，这是已经是第九讲。彼得前书这本书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讲在当时基督徒遇到开始社会上对他们有逼迫，异教徒对他们另眼看待，他们甚至于寻找工作都有困难，罗马政权开始逼迫他们。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碰到这种光景，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社会道德越来越沦丧，经济恐慌越来越多，国与国战争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是有一个盼望，并且怎么样活出这个神召我们的指望。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思想的经文的主题是末世基督徒的生活，末世基督徒的生活。请我们打开到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四章的七节到十一节啊，只有几节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我们一起来读啊，来读这几节经文啊，我们一起来。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何等的谢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创世以先已经拣选了我们，并且你差遣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在洁净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呼召的指望。谢谢你，你赐给我们最大的盼望，那就是有那不朽坏不玷污那最美好将来天上的基业。但不止如此，你在今生，你在洁净我们，在帮助我们成长，好叫我们能够做你君尊的祭司，能够宣扬你的好处，能够训练我们的信心成长，准备我们将来同享那永世的荣耀。因此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再度要来领受这段经文你要告诉我们的，求圣灵保惠师你帮助我们明白，不只帮助我们，你刚强我们的心智，能够去操练，讲的听的都要从你一同受教，求你和孩子同在。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主要彼得在讲到末世基督徒的生活的几个要素是很重要的啊，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做基督徒说我最主要要做什么，这几个你一定要把它成为你的目标去操练。但是讲到这个之前，我要跟弟兄问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上次我讲第四章，我从第一节讲到第六节，然后十二节讲到十九节，你们会注意到彼得前书第四章主要彼得在讲到基督徒碰到困难的时候，尤其为遵行神旨意，为义受苦，甚至在这个世上有时候会接受苦难的时候，彼得在教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苦难，对不对？
不是这样，其实第三章也讲到，第三章从第十二节大半段，从十二节到第三章最后，彼得都在预备装备我们基督徒有一种不同的生命，一种神同在的那种能力，可以在受苦的时候仍然不会灰心，仍然可以为主做见证，仍然可以张扬神的生命，让别人看出我们的不同。而第四章大部分也讲是怎么样面对瘟疫受苦，而为什么彼得在第七节十一节突然岔出一个什么万物的结局尽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讲了一大堆我在研究圣经我也觉得很奇怪不过后来神呢给我一些光照，所以我就明白了他插在这里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讲到瘟疫受苦这么艰难的挑战的时候，他在装备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主要再来之前的时候，也就是末世了，万物的结局尽了，就是我们主耶稣马上要再来了。再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如果我们基督徒永远不要忘记这个神救赎最终的目标，就是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万物会结局会尽了，然后我们马上就要与主永远同在，然后我们就会失去了我们整个生活的盼望跟目标，我们就没有能力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出那种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甚至于为了爱神可以为主来受苦。一个是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终点是什么，人生的最历史的结局，基督徒最后的结局就是主要再来了，万物结局，就主再来的时候一切救赎都要我全部完成。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有何等大的盼望，在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终点是什么，不要只是注意目前的事，我们才能够活出神要召我们那伟大的盼望，不只是永恒有那不玷污不朽坏美好的天上基业，甚至在这个生世界上我们要活出不同的生命，是一种丰盛的生命，是在患难之中也可以极度喜乐平安，也可以做见证，也可以胜过苦难胜过罪的那种美好的生命，预备承受永恒的产业。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那永恒的终点，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在这个末世，我要再加的弟兄姐妹们，末世到底是什么时候啊？牧师你是不是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啊？我是不是假先知啊？圣经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但我们肯定知道这时候是怎么样，末世。那我要问弟兄姐妹，到底末世是什么时候啊？现在啊，对，那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末世？从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开始，就是末世的开始了。人类的历史一直找不到神，人类的历史一直活在拜偶像，找不到意义，活在苦难痛苦罪的光景，所以去拜偶像放纵情欲的时候已经很长了。耶稣第一次来世上就是要得国，要恢复整个世界的新天地，把人的罪除去，把人的惧怕死亡没有盼望除去，把人在这个世界生命的没有意义痛苦活在瑕疵罪的瑕疵老我的瑕疵里头。要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就开始准备要来得国，但不幸的，因为那时候犹太人怎么样，不接受他，把他钉在哪里啊？十字架上。神本来要借着犹太人把这个耶稣的救赎计划传给非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反而不接受，所以耶稣的福音就转向谁？转向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有一天犹太人还是要归向主耶稣，而耶稣要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犹太人会转向他，那时候全世界就有一群得救人都归向耶稣，那时候神的救赎计划就要完全的实现。所以从耶稣第一次来2000年前到他第二次再来万物结局尽的时候呢，都是属于末世。所以没有错，我们现在是怎么样？ 末世的时候。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呢？请看这段经文第一节，要积极的盼望主耶稣再来。你看彼得特别提醒说，你们现在受苦不要担心，你们现在虽然被逼迫不要担心，因为主耶稣还要来，你必须有这个积极的盼望。万物的结局尽了，圣经很清楚的启示我们神的整个对宇宙的计划，那就是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一切败坏、罪、环境的人也好，通通被除去，然后那时候他会带来一个怎么样，没有苦难、没有死亡、没有哀哭的新世界，我们叫新天新地。换句话说，神的救赎不只是你和我，他要更新整个怎么样宇宙，而准备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跟他一同来管理，何等伟大的救赎计划。万物结局尽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启示彼得后书，你们回去看第三章，他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像小偷来一样啊，小偷到你家会不会先你打个 email， 我明天要来偷你东西了，会不会打个电话，欸，你小心一点，我明天我到你家打开你的右边的窗户，欸，不会的，小偷来没有告诉你，他在做比喻，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一来的时候呢，马上世界所有这个现有的瑕疵的世界整个要被火焚烧通通销毁，你说焚烧那没什么意义，不，他要带来一个新天新地，有意在什么其中，万教在那里头再也没有苦难、痛苦、罪恶，在那里充满了只是神的整个属性运作在那里头，我们基督徒要得荣耀，要活在那个里头。所以彼得说后书说，所以我们要切切，你看没有，切切，你们回去一定要看啊后书，不过现在我周间还会发给你们一些啊思考的，你们看，我们要切切的去盼望仰望主的日子来到，当你这样的时候，你知道主会来，你知道时日不多，你就很谨慎，所以他说你就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你看没有，我们基督徒追求长进，追求敬虔，追求向神圣洁，这神要我们得到生命，是跟我们积极盼望主再来有关的。你如果知道他马上要来，你会不会很谨慎呢？会哦。几年前我在 Lawrence Livermore 上班，有一次 Bush， 我好像讲过这个故事哦。有一次 Bush， 那个小 Bush 总统要来探望 Lab， 哇，我们好紧张啊，因为我们的薪水都从他来的。我们的 lab 的 budget 都是他来的啊，光耀最清楚啊，都是总统说今年 defense budget 多一点，能源吧就好一点，所以我们呢，哦，就在那边准备啊 ，lab 的装饰得很好，把我们最好的成果写成这个 poster 啊 ，poster 还啊这个什么呀，硬板，然后把我们成果，把我们每一个实验室都贴好好的，啊 ，Bush 总，你看，你明年给我多加一点 budget， 让我薪水多一点啊，甚至于造假。你看，对不起啊，我是说有人啊，牧师没有造假，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做好，因为知道主的日子来近了。所以末世生活，弟兄姐妹，你不要活在像睡觉一样，你要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实现，主要实现你那个，所以你有这个盼望的时候呢，你再怎么受苦，你再怎么样的患难，你再怎么样的失望，你都不会，你会努力的追求成长啊。保罗在罗马书13章的11节这样讲，他说你看嘿啊，你们晓得趁早睡醒，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那就是有些基督徒活着好像不知道主耶稣再来，好像懒懒散散，像在睡觉啊，睡懒觉啊，你知道现在不要再睡懒觉了，比如努力一点，努力工作，他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你说牧师，我不是已经得救了吗？不，那个得救是讲最后得救的终点，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万物都要得赎，你跟我那个原来有老我的生命，这个世界的苦难的罪恶，这个世界的道德沦丧，这个宇宙的被玷污的这个什么环境污染，通通都要怎么样被释放，所以那叫最后的得赎。你们应该知道这个得救，这个得赎的时候近了， 保罗做一个比较，就像晚上就要过去了，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就怎么样将近，罗马书13:11，所以他说你们就当努力成圣，脱弃那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怎么样兵器，记得积极盼望主的再来，你才会成长会快，你才会更有力量活出神喜悦的生命，活泼的生命，真的真的是要这样子啊！我那一年刚进入60岁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说不定我活到65岁就死了，说不定我活到70岁就死了，那也没有多久啊，所以我就开始预备，你知道一个知道最后时间不会预备啊，所以我就把家里整理得很好，我遗嘱写好，跟师母说啊，去买一个坟地去，以后不要给儿女，你爱儿女就要为他准备啊。很多连长，你不要等到你过世的时候，很多我主持追思礼拜，很多连长没有准备他儿女来，怎么办？怎么办？牧师，我怎么样帮他安排后事？我说你父亲自己没有安排后事吗？所以我就跟师父啊，赶快去买一个坟地，准备的好好的。我怕我如果先过世，师母一个人不会处理产业啊。我把我家里的银行账户啊 ,password 啊通通写起来。交代他们，师母是最不喜欢电脑这些东西的，烦死了，他不管。我说你不管不行，万一我死了你完了。你被骗了。真的美国很多老太太你知道吗，先生过世钱都被些什么 financial advisor 骗掉了。我什么教育他，偏偏他学不会。但有一个更重要，我想到我要师母这一辈子知道他叫我是没有错。我要知道他真的是享受到我们两个，他真的是我很爱他，这一生没有后悔。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有一个事情你一定要保证，年纪大，你要保证你这一生，你夫妻真的是没有亏欠，相爱到底，其他都不重要，儿女什么都很重要。你年轻帮他长大，你产业都，如果你到老的时候你说我这一辈子跟这个人在一起40-50岁，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爱，只是在尽义务，那人生多可怜啊。我有一次跟一个老牧师，他比我大一点啊，他也是在准备主再来或是准备上天堂啊。我跟他分享说我最近的一个最大的，我就是要 make sure 我跟我太太之间真的是，他知道我很爱他，我们真的享受我们的爱，要不然什么都没有意思，什么当传道什么没什么意思，对，就是要知道他爱。所以呢我就想到我怎么样能够让他知道我很爱他呢，因为我想我年轻的时候打拼了，再加上我这个台湾人不太会烧菜啊，都是师母烧菜，我偶尔只是番茄炒蛋啊，他生病我番茄炒蛋炒菠菜就两个菜啊，就这样吃。我的小孩子从小就吃番茄炒蛋跟吃菠菜，只是这两个菜。所以我说那好不好，现在我60岁我来做菜好了啊。但我不会做嘛，对，我不像宋兵这弟兄，他那个什么上海油爆虾出来，哇不得了，他那个无锡排骨，或者是蒋海明弟兄啊，他去 Golden Gate 他一天下来就捕30个螃蟹，哦不得了，我不行。所以我就跟我儿子学，我说有什么最简单的 grill 啊，我就去买那个还算中等了，不是最好的，才200多块一个，这个 Weber， 你们说 Weber 的 BBQ grill， 有一个 Q300 series 啊， Q300 好像只有 200， 我还不敢买那么贵的。然后我就要来 grill， 你知道 grill 很健康的，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我就开始每天 grill 给我师母吃。你知道我 grill 的 sea bass 是 professional level， 真的。我儿子是 top chef 啊，他回来说 daddy good good good， 哦 grill， 我 grill 没有教，一点都没有教，我 grill steak 没有教啊，这不大部分是 seafood 跟鸡哈，不要乱吃这什么 steak 这种不好，所以我们吃了很高兴，我心里以为满足，因为我可以总算可以贡献，让他知道我很爱他，因为我不要再为他为我烧饭麻烦了。然后呢，我有时候呢买沙拉，有时候用 grill 沙拉，有时候吃生沙拉 ，very happy。不过后来师母说我吃厌了，所以我没有表现的机会啊，我没有表现的机会，所以我现在还在想什么办法可以 please 他啊，让他在死之前说我没有嫁错人。然后呢，我今生呢我没有后悔，我知道我娶的太太我们爱到底，并且真的享受爱啊，不是义务的。这个很要紧，所以记得哈，你一定要彼此相爱 ,OK。所以记得我们必须盼望主积极的日子。一个知道时候不多的人，他会很积极的追求
生命的长进跟神的关系，人际的关系。我以前讲过故事，你们讲过 Steve Jobs 对不对？ Steve Jobs 为什么这么多的发明，为什么苹果在那个时代这么伟大，因为 Steve Jobs 他给自己一个人生的指望，因为他曾经得过癌症，他突然有一个想法，他说神给人死亡是一个很大的发明啊，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乱讲话，不过他还是有点聪明，他说这个死亡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因为他我知道，我如果知道有死亡，我就会很珍惜我每时每刻。所以你知道 Steve Jobs 每天早上起来，他自己在心中讲，跟讲，如果我今天发觉我过去做的事没有什么意义，我马上把它断掉，因为我时间不多，我自己活着就像每天最后一天，如果我今天就会死，我是不是要继续做我现在的东西，如果不是马上掉头，因为只有剩下一天让他准备掉头。 You see, you have to 盼积极盼望主的再来，更何况如果你盼望的时候你就有力量了。我们是怎么样，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怎么讲，我们不丧胆，我们虽然会受苦，外地虽然毁坏，会生病，会有癌症，我们内天是一天心是一天的，人活着不是只靠肉靠灵，我的内在的灵一天心是一天，自战自己目前的痛苦短暂，人生只有60岁到80岁100岁，短暂的苦楚却要准备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说原来我们不是在看着所能看见的，我们是顾念那不能看见的将来的事，所见的是短暂的，将来的是永永远远，我们有那个最伟大的盼望。还没有信神的朋友，福音的朋友们，有哪一个信仰，哪一个哲学，哪一个人生告诉你人有这么伟大的盼望呢？没有盼望，人生活着就没有力量，就没有意义。但我们基督徒有那最伟大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夺不去的，因为耶稣基督真神的儿子到世上来，死了又复活了，向你保证绝对会，因为这是神要成就的。所以让我们积极盼望主的再来，这是彼得这里要告诉末世生活要记得。今天基督徒常常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常常就不行。第二个，你必须怎么讲啊，第七节，你们要谨慎怎么样，自守警醒祷告啊。问弟兄姐妹，这里有几个主要观念呢、啊、请问请告诉我有几个，要怎么样谨慎，要怎么样自守，要怎么样祷告。那我问弟兄姐妹，你认为这三个主要的思想是平行的吗？不是。很好，这里其实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注意你的祷告生活，谨慎自守在原文的希腊文里头是一个修饰的词，修饰动词，如果你文法比较好叫做分词 participle， 是用来修饰你怎么祷告的。这里彼得说末世的生活里头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就是祷告。弟兄姐妹们，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很警醒自己，做牧师的我，我有没有真的每天在神面前亲近他来祷告呢？你的生活忙忙碌碌，你忙着服侍，你忙着教养儿女也好，这个是很重要，赚钱，但你有没有至少一天不要多，只要十分钟安静在神面前来跟神祷告了？因为这是最重要的，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心可以连在一起，对不对？要不然我们马上就忘记神的事，忘记神的教导了。祷告使我们跟神之间有沟通，连心，心心相连，有交通，你可以跟他讲话，讲你的心痛的地方，神也在听，同时神呢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神会借着圣灵提醒你哪边我的思想错了，哪边我的方向错了，哪边我换错了，会了。你祷告，你只要愿意去祷告，他会是双方面的，你告诉他，他也告诉你，他在调整你的心，越来越接近他的心意，因此这样你就得到提醒，不会走错路，因此这样你就有力量，因为他会安慰你，因此这样你就有智慧，因此这样他就
教导你怎么样选择人生的选择，你的工作也好，家人儿女的选择，夫妻关系的选择也好，帮助你引导你走什么路，义路，正确的道路。祷告是何等的重要，不止这样，当你越经历神的这些好处，他的安慰，他的引导，他的力量，他的帮助你选择，提醒你，然后也应允你的祷告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位神是何等的刚强我的一个神，你就会有信心了，你信心就提升了。所以末世的时候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了，除了你要盼望主再来，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祷告，你一定要操练祷告，不必多，你只要每天十分钟安静在神面，最好是读几句神的话，然后你祷告，圣灵会借着话提醒你。这就是为什么这里他在保罗用两个啊，彼得他用两个修饰词，谨慎。谨慎是什么意思？谨慎就是一个人保持清醒的心的思想 ，clear minded 啊，或者是 sound judgment。为什么？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 clear minded， 我们 sound judgment， 我们的祷告常常不跟神的心意不一样，背道啊，两人不同心，怎么样？怎么能同行啊，对不对？当然你很多祷告就不蒙应允了，因为你不合神旨意， right？ 所以你一定要 clear mind， 你要常常有神的思想，神的人生的旨意，就是圣经启示，要常常保持在心中嘛。所以你必须要有一种清醒的心，你才能够祷告又 合神的旨意，你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还有呢，他说你怎么祷告，你要常常自守啊，清醒的心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被神的旨意充满，而不要只是被世界啊这个情欲的事充满我们。你整天忙忙忙，你没有神的心意，你当然不读圣经，你不可能祷告会很合神的心意嘛，对不对？所以你必须有 clear minded。 第二个 self control， 自守。 self control 是同样的，不要放纵于这个世界的事情到一个地步不节制了啊。好比说吃是很好啊，吃是神给的礼物。不，你吃的天花乱坠啊，吃的都醉酒，然后你连时间都没满汉全席，然后你没有时间安静在神面前，这不节制，对不对？还有青少年呢，的 video game 打起来，哦，五六个钟头连睡觉都不睡觉，你都不睡觉，头都昏昏的，你怎么祷告啊？所以你必须自守，自我节制。我们许多的兴趣很好，我们许多世界上要追求的东西也没有错。但你不要让那个整个的占有你所有的时间，不知道节制。你必须合宜，自我节制，把一点时间思想归给神，自我节制。所以你没有自我节制，你没有谨慎 clear minded， 你不可能祷告的有效率好。所以记得祷告是很重要的，尤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末世真的很糟糕啊，这几天我看的台湾报纸也大陆也好，每天报纸起来都有这种天伦丧尽的这种光景啊。有些人犯罪才一两岁的小孩子， Can you believe it？ 一两岁的小孩子有什么无辜？有些人犯罪就犯罪一两岁的小孩子，简直是天良丧尽。提摩太后书三章，你们回去看，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危险啊，什么危险啊？因为那时人要怎么样？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 arrogant， 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太多了，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忘恩负义，甚至有青少年拿起枪来杀死父母的都有，违背父母，忘恩故意，心不圣洁，没有亲情。末世的时候因为压力大，人越来越没有感情，夫妻之间没有感情，亲子之间没有感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你看不能 self control， 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爱厌乐，不爱神，有敬甚至于基督徒有敬虔的外貌，但其实违背了敬虔的实意，多么的危险的日子。在那个末世的时候，世界充满着越来越多，我们要装备好，你必须要有能力，你只有祷告，保持清醒的心思想，生活上要节制合宜， 追求什么都要合一，留点时间给神，这样的心态来祷告就会有效。彼得呢，自己有最好的经验了。你看彼得就是不有一段时间跟随主了，不警醒祷告，结果他跌倒的很惨。你们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22章有记载，主耶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要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然后要准备复活，最后一个晚上要抓起来，在那个科西马尼园，他知道这个是太难了，因为他也是人嘛，他成为人，他也会受试探，这个太痛苦了，要我死，并且钉在十字架上，他多么说我不要遵行神的旨意，神啊，你拯救我，不要吃这个杯了，可以的话，但耶稣很好，他要顺从神旨意，他说，倘若可行，让我除去这个苦难，但还是按照你的旨意，但他知道要遵行神旨意是很难的，必须祷告有力量，必须跟神心相连结，所以圣经说整夜祷告，整夜祷告。但是那时候跟他在一起有三个亲爱的领袖，你们知道是谁吗？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干什么？睡觉，呼呼大睡。哦，睡觉。耶稣扇着起来说，你难道不能跟我祷告警醒吗？你知道我马上要抓起来，你知道你们的考验有多大吗？我被抓起来，你们这些人搞不好被抓，你要不赶快祷告。三次他都不听，都在睡觉。结果那个抓耶稣来，那个晚上马上就抓耶稣，来不及了，连祷告都来不及了，一抓以后彼得后来赶快去看，结果三次人家认出他怎么样，三次否认他的信仰主耶稣，甚至最后一次是咒主耶稣，他说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你看跌得多惨，痛哭流涕。还有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啊，真的基督徒跌倒神给他机会悔改，所以后来主耶稣又去找他，耶稣复活第一个找他，为了要恢复他的信心。我们的主实在太爱我们了啊，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我们跌倒有第二次机会，再跌倒有三次机会，我们的神是 the God of million chances， 给你一万个机会啊啊！你不要滥用神恩典啊！你说好，我赶快每天来犯罪啊！你如果有这种心态，你可能不是真正认识神的恩典，你不是真基督徒啊！你真正感恩的人不会这样。但是 God is a second chance God， 总是给你机会，所以他去特别爱彼得，向他显现行神迹给他看，还重用他。你还爱我吗？爱很好，我还爱你，我用你，比把耶稣我还在用你。彼得，你看那一次他经验很深。没有祷告他失败了。弟兄姐妹们，你在基督道路里末世的日子里必须要祷告，这是很重要的。有一些我会发现为什么基督徒不祷告，第一个当然就不认识他的重要啊。希望我今天把这些讲出来，你知道他实在太重要了。你的信心，你的合神旨意的生活，你要有力量的生活，你要不跌倒的时候，都跟祷告有关，别的不。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太忙碌啊，很多太忙碌，当然太忙碌也是因为 priority 的问题，因为你以为你用蛮力在那边生活就会好，也不知道说祷告可以事半功倍啊，给你有力量，所以你如果知道，你就不会说我太忙碌啊，我就不会祷告，你一定要每天十分钟跟神祷告。第三个呢，就是对祷告灰心，以为祷告没有用啊，因为呢他对祷告不认识嘛。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小组生活，我看其中有一个他不常来教会，我大概知道他灵性不太好，然后他问了一问，你可能还没有信主也不知道，我到现在不知道他是谁，反正他问我牧师祷告了是不是神呢？我要什么就给我什么，真的这样子吗？我看他对神有一点灰心，为什么？他因为他以为祷告我要什么就什么啊，他大概把神当什么摇钱树啊，耶稣啊给我 promotion 啊，那祷告没有 promotion 他灰心了，他赶快就不信神了啊。不，因为他忘记祷告的意思。祷告是我刚刚已经讲了，是一个两方面的。你一方面把你的需要告诉神，一方面你也听神的心意，并且你以神的心意为最高的目标。因为那是最好的你生命的原则，所以如果你一点都没有考虑神的心意，我要什么，你一定会失望，因为神不会乱给你嘛。你会说你的孩子爸爸给我一把枪，他就五岁，爸爸给我一把枪，你会不会给他啊？有没有人说你孩子五岁说爸爸买一把枪给我玩玩，真枪啊，不是假枪啊？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认识神的心意，你当然妄求嘛，你不知道神，你不按神的心意求。 祷告有处，就是慢慢的你跟神沟通，神圣灵会启示他的心意在你的心中，他会把神的话语提醒你，你慢慢你越祷告，你越合乎神的心意，你就越来越猛，神应允你，信心就更提升。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讲的，你们若按我的话祈求，我就为你怎么样成就。那当然很多弟兄说，牧师，那我都不知道圣经，我也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不要祷告了。不，你越祷告越知道神的心意，因为你有神的圣灵，也你也至少听听道嘛，对不对？你祷告的时候神会更正你的心意，你越不祷告你的心意就越来越错。你既然不知道神的旨意，大胆去求，去亲近神，去讲，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神的灵在我你跟我之间工作，他会帮助你越来越认识神的心意，让你走在义路。你不祷告这个机会都没有了，必须祷告。即使你灵命很浅，即使你不知道神心意，把你心中所要所求告诉神，但是就要记得他是神，不是我是神就好了，家里必定祷告生活会越来越美妙。好，第二个很重要，必须追求祷告生活。第三个，我们请看最要紧的第九、第八节，最要紧的是怎么样？彼此相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字？最要紧的。我刚刚讲了没有？我进入60岁以后，最要紧的，我要 make sure 这一生除了神以外，我对我太太真的，她知道我很爱她，我们也真的享受到爱。最要紧的，彼此相爱。爱是何等的重要，从神的救赎里头，爱是联络怎么样全德，所有的美德，如果爱真的就是很美好。哥林多后书啊，对不起，前书13章讲到爱的 supremacy 的重要，怎么讲？一个人可以讲方言啊，讲了各种语言，天使的话也可以讲，天使的话没有爱，那就像想的拔明的锣一样，没什么意思。一个人很会讲道，先知讲道不得了，一讲到几万人来听到，但是没有爱也算不得什么。一个人即使信心很大，可以叫山移动，甚至他到一个地步什么事都敢做，但没有爱也算不得什么。一个人算很会做慈善事业，周济穷人，甚至于自己都愿意舍身去帮人，但不是出于爱，可能他的动机应该是要名，我要成为第一天下第一首善，我要扬名宣扬我的名，我要成为首善，也没有用，不是出于爱。爱是最重要的，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最切切。这里讲到彼得讲这个切切很重要，切切彼此切实相爱，跟刚刚讲彼得后书切切的盼望都是讲很尽力的啊。切实这个字就是尽力，就像那个运动员啊，赛跑要最后要跑到最后大概5米10米的时候，他那个脚啊夸的最大，对不对？不得了，自己在累， stretch to the limit， stretch to the limit。 我们要尽可能去操练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是这样子，尽可能的操练爱，教会尽可能多走一里路，多走一里路，操练这种爱。这是这里讲的爱，不是一种只是朋友的爱、兄弟的爱，这里讲到一种委身的爱、牺牲的爱，像神这样的，为了爱他，我愿意立志，愿意操练这种付出力量的爱。别人不熟悉，我还是关心他。弟兄姐妹们，你在教会生活只是活在你的小组，还是说你知道跟你平常没有来往弟兄姐妹受苦的时候，你愿意去跟他讲几句话或关心为他祷告呢？我常常想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操练这种爱，周三祷告会，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为他不是他小组的，他不认识的，他只要听到一个叫一个肢体，他在那里为他祈求，这个是在操练爱。这里讲的爱 agape， 别人得罪我，我愿意赦免他，这是这里讲的爱。别人个性跟我不一样，我看得很不顺眼，我还是愿意跟他同工，愿意相处，伸出去，多伸出去，伸出去 stretch limit， 这真是很重要，要操练的，漠视这是很重要的。我自己被这句话提醒，当我在海沃教会服侍10年之后， 教会可以说是非常的安定，弟兄教会也坐满了，同工关系很好，每个主日讲到神的灵跟我们同在，神跟我同在，跟弟兄姐妹同在，在我们的互动之间，就像圣灵在我们当中一样，非常的喜乐，教会没有争端，平安喜乐，大部分都剩下老会友，可惜的就是新来的人不多，因为一方面坐满了，一方面地点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一个月才来一个新人，所以我心中就有一点不满意啊，我就很遗憾啊，为许这里呢，如果弟兄姐妹能够将来扩堂啊，那我至少还可以，要不然我就觉得我在这边干什么？一个被神呼召的人，难道我可以在那边享受安逸吗？并且我也不太需要在什么探访的哈。啊，因为呢都是老会友，都很熟了嘛，每个主日都邻里互动啊，根本不需要，不必讲话，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有什么好探访，没什么事可做了，很遗憾，很遗憾。总希望教会弟兄姐妹有信心，可是他们也有想到要扩堂，不过就是太慢啊，搞了五年还是没有去付出行动。在有一年呢，我每一年年底我都要立志，我明年要努力什么，我想我到底要在做什么。哎，这句话提醒我，最要紧的是怎么样？彼此切实相爱。所以那一年我跟师母提醒，我说这样好了，明年开始啊，我们再回去的，教会一家一家的至少再探访一次啊。尤其不要讲新人啊，尤其呢软弱的、没有人注意的、好像没有什么恩赐的，好不好？我们也去看看他。所以我把这个作为我一年的目标，我真的就这样做。还有呢，不止这样，我呢特别关心教会大家不起眼的软弱的。我自己虽然因为同工都可以做了，主日老大家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做，我也不需要我，所以我专门去找两个呢不起眼的。我说牧师呢，为你 invest my time on you， 我给你特别个人的门徒训练，我就带两个人，主日一个钟头跟他们的训练。因为爱，所以呢我没有后悔，你知道吗？要不然你知道我会很遗憾。后来你们知道神把我招来这里跟你们一起来服侍神，如果没有当初没有这个神的话语的话的感动，我很后悔。因为我说我在那个海沃教会做得很好，但是就是有一个心愿，你知道一个人有心愿不能达成，其实也蛮痛苦的，对不对？没有堂，没有建成，虽然呢积了一半的钱，还差一点点啊，不能再，但是我没有后悔。因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彼此切实相，一点都没有后悔。因为我知道我做最重要的事，建堂不重要，人数多少不重要，因为爱是最重要。所以我一点都没有遗憾，并且我知道我心里可以安然，我建筑的时候我可以心里可以安然，因为我没有浪费时间。虽然看起来不起眼，牧师去暗中关心一些没有人关心的，而且去找一些好像不是领袖来特别花一个钟头跟他一起门徒去，一般人可能说应该去找执事嘛，怎么去跟这几个人，不就是这样子，爱是最重要的，让我们追求爱。这里彼得特别这个爱实在太 powerful， 你看爱的功效，因为爱能遮掩什么样许多的罪啊，这里不是在讲说没有公义啊，没有什么原则，像哦罪没有关系，不，罪就是罪，只是说有爱的时候呢，罪就比较容易赦免，有爱的时候，别人得罪我，我也很容易就可以忘记赦免饶恕，有爱的时候呢，别人伤我，我就很容易 take it，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家庭也一样。夫妻之间有爱就不会吵架，所以这里才特别讲说怎么样，这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发怨言。下面有讲，不就不叫不会发怨言嘛？家庭如果长期抱怨，一定就是没有爱的。记得弟兄姐妹，你想想，你如果夫妻之间常常在家里有埋怨呢，大概你忘记操练爱，牺牲的爱，就没有怨言，就会和睦。教会没有爱也是一样，所以不是说不是罪，罪还是要跟他讲，但是要饶恕啊。罪能爱能够遮掩罪，太重要了。有一个美国牧师 Grudem 这样讲：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团契，如果爱增多呢，许多的小的彼此得罪，甚至于大的彼此得罪，都很容易就忽略，
把它忘掉。
但是呢，如果没有爱，每一句话都带来彼此怎么样，互相怀疑。哇，有时候对他好，还是这个人是什么动机啊，就彼此怀疑了。如果夫妻没有爱，今天丈夫回家买个小礼物，要给太太，太太说这什么动机啊，是不是要 manipulate me 啊，就想太多了。没有爱了，什么一个小一句话都会带来怀疑，一个动作呢都带来误解、怨言，甚至于冲突。爱是何等的重要， most supreme thing。 这里呢特别讲到一个爱，刚刚讲爱的表现的话，可以遮功效就是遮掩许多的罪啊。然后呢，他举出一些爱的行动，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已经讲不发怨言，但款待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哦。现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里面小组团契，常常彼此 open house 款待，这就是在操练你的爱心呢。所以你 open house， 你不要好像出于很勉强啊，你每一次要分别为圣，你要说这一次我要因为爱，我要让弟兄姐妹来到我家分享一些我家的地点也好，尤其分享属灵，彼此鼓励，这是款待。还有呢，分享好菜啊，这就分享好菜哦，像宋兵弟兄的那个油爆虾，我还是没有忘记啊，那个油爆虾，我要有一天开餐馆，我要请他来当厨师，互相款待啊，互相款待。你看初期教会就是这样，使徒行传第二章，你们记不记得那时候？当那时候初期教会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到一个地步卖田产家业，一起分给个人，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在家中拨饼啊，欢喜的心在那里一起用饭赞美神啊，是不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这样做了啊？不，没有人叫你这样做啊，这只是当初一个例子啊。这样做是有一些缺点的啊，这个今天不讲。不过这里在讲到，你看他们的那种操练爱、彼此款待的那种态度，所以太重要了啊。最后一个，末世的基督徒身为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你必须使用你的恩赐参与教会的侍奉。弟兄姐妹们，你今天如果在这个教会你还没有一个岗位，请你跟我说好吗？一定要跟我说，你说我在这个教会好像废人，没有用的地方，你废物。你如果觉得我是废物啊，其实我很亏欠你，因为 leader 的责任就是呢，让人的天生的才能，尤其神给他恩赐被使用，神造你是要你使用他给你的才能恩赐来为他管理，对不对？这是神造你的形象一个目的，这个 function 不 fulfill 出来，你受咒诅，你 basically 受咒诅，你成为一个无用的人，废物。所以拜托你一定要跟宋兵执事会主席讲，或跟我讲，使用你的恩赐来服侍主。为什么末世这个这么重要？参与教，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呢，我刚刚讲了，危险的日子来到，战争多起来了，饥荒多起来了，经济恐慌多起来了，人与之间道德沦丧，受伤的人太多了，有一个地方要成为受伤人的怎么样避难所，就是教会。因为教会是一个爱的地方，是一个医治人的地方，我们必须让教会健壮起来，让教会在里头很健全。教会健全不能只靠牧师，靠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要侍奉，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这里特别讲说要怎么样照所得的什么恩赐彼此服侍。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就是从神给你激励起来，把你一些才能可以被使用的。这个使用恩赐呢，是神给的，你一定要用，你不用你就不是好的管家。你看没有，这里怎么讲啊？照所得的人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按照以弗所书圣经四章七节说，你们蒙恩啊，你们蒙恩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至少有一项恩赐。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恩赐，这里彼得只讲两方面的，因为教会恩赐太多了哈，太多太多，你唱诗，你探访，你关怀，你行政，你做办夏令会，你做招待，你做饮食， 你教导儿童，你参加奥湾啊，各方面都是你的恩赐，你可以参与的。彼得把它归纳两个，一个就是神的话语教导的，一个就是服侍人的，那就是在总务行政帮助的。服侍人是一种爱心。彼得说要照神给你的恩赐去服侍，因为如果你服侍，你才是一个好管家。管家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你的，主人交给你，你要好好把它管好。神给你恩赐，使你发挥你被造的目的跟人性使用。神不要你做废人，你必须要慢慢了解你的恩赐服侍。你说牧师我不知道我的恩赐，很简单，你越参与越清楚你的恩赐。你人家请你，你很谦卑存着爱心啊，我来做，我来做，做了以后你做不好，以后下次我不做，换别的啊，慢慢你就知道。还有呢，你越参与别人越认识你，自然你就会走在你恩赐的道路。你不参与人家也不认识你，人家怎么邀请你出来服侍啊？你一定会知道。还有呢，你在恩赐上使用，你越来越会觉得喜乐，你会自己知道诶，蛮有功效的啊，你做起来就很清醒喜乐，你就知道那是你的恩赐。每一个人都要参与教会的服侍，因为末世世界太多的困难，家庭也很多困难，教会要成为温暖的家，受伤人的避难所，宣扬他的美德，这要靠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这是很重要的。你看耶稣呢，在离开世上之前，马太福音就讲到这个要做忠心的管家。他讲一个比喻，你们还记得吗？他说有主人要离开他们的，就把一些钱啊，钱代表个人的才干，分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五千两的，一个两千两的，一个一千两，去做生意。然后主人耶稣就回到外国去了。他比喻就是做比喻。然后耶稣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看你这五千两赚多少，你这两千两赚多少，你这一千两赚多少。忠心的呢，五千的他赚五千，两千就赚五千，一千的一点一毛钱都不赚。耶稣怎么讲？我要说这些忠心的，你是又忠心又良善。因此在永恒的基业里头，他说我要赐你五座城，两座城继续的管理，已经不在乎多少，神是按照我们的忠心来赏赐我们。我要继续赐产业，让你在永恒的赏赐你的基业，你的喜乐，你的管理。对那个一个都不结果子，耶稣怎么讲？你根本不是真基督徒，或者真基督徒你也只是仅仅得救。所以耶稣说我离开我何等的可怕。我们必须成为忠心的管家，按每一个人所得的恩赐来参与教会服事，因为这是神救赎计划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必须健壮。现在我想起来了，很多这个教会健壮的教会真的是可以发挥很大的功能啊！你看他们宣教，因为教会大牧师也不一定很多 right 对不对？大家都可以服事嘛，但他有财力可以这个做很大的宣教，他们可以做很多慈善事业，可以做社区事工啊。我们湾区也有几家教会是蛮健壮的啊，你看这个南湾的这个林良堂哦，他们也办课后学校，这个补习班，他们也办社区施工，他们教很大。还有那个基督五家也是，哇，每个主日很多人做礼拜。我们教会呢，比上不如呢，比下也有余，也还不错。每个主日也很多人来，但不止这样，你看我们也有课后学校啊，我们有 after school， 你们知道吗？我们这个地方不是那么浪费啊，只有礼拜天用的，周间虽然不多，但 也用到了嘛，对不对？我们这个 after school 呢，也不要赚家钱，我们就是一个目标，就是自给自足，学费能够供应我们的老师就够了。但是这个地方有使用，你不要小看啊，虽然人不多，很多不良青少年来这里被改变哦。希望我们有一天呢，更能够像其他教会，让我们能够真是从参与教会开始，让教会健壮。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大盼望，所以我们不惧怕不上胆，因为这个盼望是拿不去的，是一定会实现的。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完全得赎的时候也近了，
因此我们更是要积极的在你面前盼望你的来到，我们也要真是跟你个人关系上，每日我们都愿意安静在你面前来祷告，按你的心意警醒自守，我们也愿意切实的操练相爱，我们更是愿意知道教会是你的心腹，你的心意，你要教会发挥你救赎计划的功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活出这些末世基督徒应有的要素，帮助我们，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